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45回。
云儿姑娘跟这孙宝说，让他去跟自己家长说这事儿，说自己怀孕这事儿。孙宝也只好去了，既然是姑娘同意，他怕什么？晚上他就来到了洛鹏的家，要见老爷。还是这话啊，平日里这小子挺讨喜的，这个老洛鹏呢也挺喜欢他。有家人报老爷，这孙宝求见啊，叫进来吧。他求什么见？自己家佣人这么客气呢？什么事儿？叫他进来。孙宝急到外边进来，有点发抖。老爷，孙宝嘚瑟什么呢？又不是没见过我，你又不是外人，自己家人，什么事儿？哭通。孙宝就跪这儿，跪下了，磕了头如鸡奔碎米，咚咚咚咚咚一阵磕头。嗨，你这孩子干嘛呢？干嘛嘛呀？起来，别磕头啊！磕头干嘛？老爷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说，孩子，你父母都没了，那你也没什么大事儿啊？又不是老人死了缺钱。我说这话有点过啊，不是这意思，就是说你没什么大事。哦，要娶媳妇儿了吧？要娶媳妇儿缺钱，好，我给你，我借给你一部分，多了没有？办办这喜事儿的。还行，不能给你买房子置地，因为咱毕竟没有关系。行，你说什么事儿？老爷，这事儿要说起来跟您还有关。嗨，跟我有什么关？我想娶一个媳妇儿。是啊，我不说你娶媳妇儿，娶谁啊？谁家的姑娘能有这福分呢？嫁给我们宝啊。宝这干净利索，帅帅气气，除了没钱什么毛病没有，就是家穷点。说谁家姑娘？洛云啊。洛洛云，
怎么回事？
不是你妈有病吧你？你丫是不是想死啊你啊？你说谁呀？丫说洛云。哎呦喂，您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您这个，您这可了不得了，孙宝，你是不是以为你是潘安呢？你是谁呀？你长得不得了了，还要娶我们家闺女洛云。我们家闺女别说嫁给你，你提提名我们都感觉到羞涩呀。你谁呀？你上无片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立足地，就凭你呀、啊、您真是一穷二白的典范。我说您这兜比脸都干净，你还要娶我们洛云？嘿，我洛鹏不是吹，我是家大业大，有的是钱呢。我们这钱这么多，我们把姑娘嫁给你，凭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羞涩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要脸？你又知不知道什么叫门当户对？就凭你，你上三代有没有过富人呢？你知不知道有钱人得靠命啊？就是你，我们要把闺女嫁给你，我们有了外孙子外孙女都有一穷根儿，我们都翻不过身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嫁给你我们几世都是穷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想的？打呀，给我打。要打压的，家人过来啪就一嘴巴。说什么？你啪又一嘴巴？为什么打这么狠？这他们自己家家人平时打也没问题，打的鼻口窜血，滚！轰出去！什么玩意乱七八糟的，就给轰出去了。当然，洛鹏洛老爷不知道这孙宝，他这人呢，把姑娘已经给拿下了，不知道这事儿。孙宝这才振振精神，事先跟姑娘约好的在后花园这儿见面，就见姑娘来了，哭了。孙宝把这情况一说，你爹
叫人把我打了，坚决不同意。说我们门不当户不对，你看这事儿怎么整啊？罗云说呢，看看我看看去吧，我看看怎么办。就这样，罗云就来了。罗云到爹这屋，老爷子这儿正生气呢，呀，缺他妈大德行呀，干嘛呀？娶我们姑？哟，云儿，我儿子来了。嗨，你说可不可笑？云儿，刚才那孙宝来了，这孙宝啊，哈哈哈哈，他要娶你。爹，那你怎么说呢？不行，杀了我都不行。这一句话可把洛云给吓坏了。完了，这爹说的这么嘎巴溜脆啊，说的这么坚决，嘿，哎呦喂，这非常非常的坚决。爹，那你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他什么条件？家有什么？你怎么要嫁给他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想啊，我跟你说，云儿，你可别看他小白脸子，长得挺俊，我不说他长得不俊，我也承认他长得挺俊，确实啊是个人样子，长得非常好，可是不行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你别想别的。这洛鹏就有感觉，好像姑娘也同意似的。我跟你实话告诉你，跟你说啊，你要如果真跟了他，知道吗？我就把你撵出去。我说到做到，你问你娘我能不能做到。你别说回头咱们父女不相认，他别想沾我家这块金。我有钱是我的，是我祖上打拼来的，到我这辈儿是有钱。你看你爹什么时候霍霍过，造害过我？吃东西多攒都是节俭着吃，这你是能看出来的。我什么时候造害了？没有造害的时候，对吧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攒了一片家业，我从嘴肚子这儿还是攒，我舍不得花，舍不得吃，回头我招一败家姑爷回来，把我这钱都给我祸害了啊！占着我们家的便宜，睡着我们家的闺女，花着我们家的钱，我这脑袋不是有包，还是让门撞了，还是进水了？我怎么能这么做？你知道你爹的脾气，你爹向祖宗三代发誓，祖宗三代在上，也是洛氏门中三代宗亲，如果我女儿要擅自敢跟孙宝怎么着怎么着，那对不起，我赶他出门，从此断绝父女关系。呵，这老洛鹏这一句话说出口可太吓人了，一下把这洛云给打回十八层地狱啊。洛云回到自己房间是痛哭流涕，完了完了，我爹真下了决心了，他要真是那样上自己家宗祠上把我名开除去洛家，我就完了。我爹能做出来，所以他非常的害怕，非常的害怕。还好有这孙宝，孙宝来鼓励，没事有我。洛云说有你就没我了，我爹现在下了心了，下了铁心了，非把咱们俩拆散不可，不可能让咱们俩在一起。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，那你说孙宝咱们怎么办？孙宝说你不让我承担吗？我承担，打官司我去，我就说我做的，我说你不同意我做的，让我去承担这法律责任，这样你面子上能好看一点。那你不得坐牢吗？你不得流放吗？坐牢流放那是我的事儿了，谁让我爱你来的？谁让当初咱们好来的？那好怎么好来的？好完了出事了，我躲了，我跑了，我逃之夭夭了，那我是人吗？你不告诉男人得承担吗？这孙宝怎么想？孙宝想呢，我只要把你哄住了那就没事儿。 那就没事儿。说今年我进不来你家门，明年我也能进来，后年我也能进来。我就不相信人家说虎毒不吃子，我就不相信你爹他能狠到那种程度，说不要你咔嚓就不要了，就不管了。你在外头吃糠咽菜，你在外头当了乞丐，你在外头讨了饭，他都不管。我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有狠心的儿女，哪有狠心的爹娘啊？所以这便宜我占定了。哎，洛鹏啊，你这老东西洛鹏，我最后让你看看我怎么把你的家产都设计在我的口袋当中。你看我小，我惦记的这家产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终于把这家产惦记到手了。所以啊，他是嘴上说一面，实际做一面，这保证啊，下决心呐、啊，发毒誓啊，那你跟姑娘来这一套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们的爱情不能丢，都这个都发绝誓，是不是？已经把姑娘你云儿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。你是我，我是你，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儿。谁想棒打鸳鸯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一通鼓励，这一通鼓励呢，要说这云儿姑娘也都信了，也都非常相信她这些鼓励了。那么认为我一个黄花大闺女，长得漂漂亮亮，又是有钱家的儿女，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我跟了你的本身，我爹就急了。说不杀了我也得在这祠堂把我开出去。我找他那天，他已向三代宗亲发毒誓，如果说我要是跟了你，都把我开除洛家。这洛鹏就这么狠，姑娘就不敢说了。这个当娘的心细啊，云儿的娘心想坏了，是不是他跟这孙宝有什么事儿啊？隔了两天，看着这洛鹏不是很注意的情况下，老太太就把云儿姑娘叫在自己屋了。小丫鬟叫来了云儿，云儿来了，知道娘想问自己什么，但对娘就得坦白的说，让娘帮自己出出招吧。娘，云儿啊，坐那儿吧。你看那天你爹发那么大火，都害怕了吧？我是有点害怕。云儿啊，你跟娘得说实话。娘，我见您就是想跟您说实话呀。好孩子，您要是想跟娘说实话，看娘能不能帮你。哎，娘问你，你那天说你嫁给他能怎么地，你爹这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你嫁给他你就是死路一条。我跟你爹过这么多年了，三十来年了，二十多年了，我太了解你爹。洛鹏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好面子。你要是让他面子无光，他认可死。他认为这面子比死都重要。所以说你千万别做出对不起他面子的事儿。我说这话呢，女儿是什么意思呢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出嫁是正常的，我们得找一个门当户对的。比方说你找一个有钱的，没咱们家有钱。你爹会给你赔送很多钱，钱咱们家不缺，这笔钱足够你们活下半生。如果你背着你爹做出了任何对不起他面子的事儿，他不但不给你一文，甚至于说咱们从此母女父女之情就此罢了。所以你要跟娘说实话，你跟孙宝怎么回事？你说实话，咱找一个缓冲的办法，别直对你爹，直对你爹这事儿就是个蛇。好，我说实话，娘，你是我娘，我就说实话。小孩耍无赖啊，就来这套了。我说实话又能怎么的呢？我跟孙宝好了，我跟孙宝在一起了，我怀孕了，老太太光就昏过去了，昏过去了，一气二下，这两点让老太太昏过去了，气气自己姑娘太不争气了。这时候你还能这么跟我说话吗？你就是我的女儿，你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吧？你干嘛呀？ 你看，就跟他在一起了，就跟他有关系了，就跟他有孩子了，你是理吗？你要不要个脸？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你谨守规格，一个大闺女是我做娘的教育的不好吗？养不教母之过，教不严是师之惰，是我这当母亲的没教育好吗？你怎么会这么说话？你这么说话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？所以一着急咕咚昏过去了，云儿也害怕了，妈子前胸凿后背，连声呼唤，终于把娘亲给叫过来。娘哎呦一声，哎呦呀头啊呀头啊，你是让我死啊丫头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爹是什么样的人，娘提前就给你说了，你据九州之铁来助此大错，看起来你我母子之情到此中断了。这时候的云儿还以为娘也是为了恐惧自己的爹才能这样，还没把这个事情的高度认识到，所以呢云儿说，娘没那么严重吧，我爹真能那样吗？儿啊，完了完了啊，你爹不是真能那样，他就会这样的。你还说你怀孕了，你怀孕了他会杀了你，你信吗？你让他颜面无存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再的强调，一再的跟你说呀，儿啊儿啊儿啊，我说你爹的面子他很重，他要比生命重，你做出这等事来，儿啊，他能有面子吗？这时候云儿才害怕，娘，那你得帮我呀，娘，你帮我，我帮不了你了，儿啊，完了完了，你命有没有咱还在两说，我怎么帮你啊？咱们这么大一个家业，你娘就连私房钱都没有，有就是身边这点零用的散碎的银子，一切都是在你爹那儿，你爹就这么武断。你就是说，娘知道你现在怀孕了，不能在这家里待了。你如果在这家里待，你爹要知道你怀孕了，势必要杀了你。他情愿打这场官司，他也不会让你给丢人。这就是你爹落棚，就是你爹落棚之为人，明白吗？可是孩子，你走，怎么走？你想让娘给你拿俩钱，娘有吗？那你都长到十八岁了，你还不知道你身边有多少银两，有多少钱吗？你哪儿去啊？天这么大，我就把你推出去，我的儿啊，你不就成为了乞丐了吗？你怎么一时之错能跟孙宝扯上这个呀？那娘啊，我错了，娘啊，我错了，娘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娘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娘啊，娘啊，娘两个哭，娘说什么办法都没有，就是跑。我现在给你准备钱，就搜来搜去一点散碎的银两，就从这上你就能看出这落棚的人呢，他这人就这样，吝啬。气，一切事儿自己做主，不会给任何人留关系。咱这评书咱做出来评这事儿，就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就这么个性格，分裂的性格，你没办法，所以才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开始，悲剧的序幕已然拉开。一个人所有的一生转变就是在这儿开始的。那么就这样，娘给准备点钱，恐怕自己的女儿过些日子，那要是真显怀了，他爹不把这孩子踹掉，把姑娘掐死，那都算白说。他能做出来，又有钱又有势又认识人，死了死了我姑娘，我不是应该是打死的，都白死，孙宝也活不了。 你祸害我，我就祸害你。娘就把孙宝也给找来了。孙宝啊，这事儿我都知道了，我想跟你解释。老婆，不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没用了，我也不埋怨你。事儿已经出来了，我不会埋怨你的，已经这样了，知道吗？已经这样了，你得想招啊。我是没有钱，我不管你当初是怎么想的，你想的是什么，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，到现在为止已经没用了。为什么？他爹的脾气，你打小也是这儿做工的，你知道。彭老爷，彭老洛彭吗？彭老爷，彭老爷这人他做事非常绝，非常毒。我不想让我姑娘一尸两命，当母亲呢都疼爱自己孩子，肚子里这是他孩子，如果他死了，那个小不点也死了。我不是说我心好，我信什么，我什么都不信，但做人不能这么做，所以我得让他走。走我也告诉你，我没钱，要说一文没有那瞎扯，这钱都在这儿呢，不过这十二两银子，这十二两银子就是我这辈子的积蓄。从这一点你就能看出你彭老爷落彭的为人，你们能不能在他眼前做这事儿？这钱我可给你们了，我闺女有个三两五两的顶天了，那得是说他从三岁开始攒，攒到这十八岁的压岁钱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境况。有没有钱？有的是钱，钱有的是，都是人家彭老爷的，他不会把钱拿出去，不给我钱是怕我往娘家拿，肥水不能流出去，知道吗？流出去那就不叫自己家的水了，这是他老跟我讲的。我嫁给一个有钱人，这三十年来我们家还住那小草房，我母亲死都含着泪死，一点光没借着，只是把彩礼拿出来了，我母亲含泪而死，这就是彭老爷之所为。所以你惹了一个大祸，这大祸惹得太大了，我只希望你带我姑娘走，别让我姑娘现在死。你们出去怎么死我也算尽心了，你们能活下来能生存下去，那就算我姑娘有造化有命，命不当绝。说我想帮助你们不可能，说等彭老爷回头不可能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。这一下这孙宝心想，那我还出去干啥？我整不着钱我还出去干啥？不过让老太太这么一说，这事儿也得答应下来，不答应下来别回头老太太再告诉洛鹏，把自己再送官了。行，那老夫人 我谢谢你，不敢叫娘，人家没答应，说我谢谢您吧，跪下给老夫人磕了个头。老夫人说，快起来吧，我受用不起这个头啊，你就是我的孽人冤家。这老夫人恨死他了，好生生一个家让你给拆散了，我就希望你带我女儿走，带我女儿好，你们是平天由命，去吧。孙宝这才决定带云儿姑娘离家出走，才引起一段孽缘。